今天是中国的大年三十，家家户户呢都准备过年。几位听众朋友给我留言，问我一个问题：日本人过不过春节？他们是如何过新年的？其实这个内容啊，我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已经做过介绍。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之前，新年过的还是中国的春节，但是明治维新之后，由于中国国力的衰弱，加上甲午战争和朝鲜战争，日本认为他们都打败了中国的北洋水师和强大的八旗子弟兵，并且呢，对于中国产生了一种轻视和蔑视，最终使得日本社会呢，废除了中国传统的春节过年的习俗，而改过西方国家的元旦新年。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不重复以上的内容，但是呢，讲一个与过年相关的话题，那就是日本的穷人是如何过新年的。
任你波涛汹涌，我自静静到来。静说日本，冷静才能说出真相。我是徐宁波，在东京给各位讲述日本故事。
听到日本的穷人如何过新年这一题目，可能许多的听众朋友会问，日本已经是一个很发达的国家，它怎么还会有穷人呢？我想，任何国家即使貌的富有，也还是会有穷人，包括日本，包括美国。那么日本的穷人它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的故事啊，稍微讲得远一点。日本从70年代开始进入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那时候的日本的 GDP 也达到了 10% 甚至 18% 以上，跟我们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90年代和2000年代差不多。经济高速发展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用工的需求，于是来自日本东北地区、北陆地区和九州地区的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又去到了像东京、大阪这样的大都市工作，于是日本也产生了一大批的农民工。但是日本的农民工进城之后，他没有成为城市的边缘化的群体，反而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动力。因为日本对于户口的迁移啊，它没有任何的限制，也没有制定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这种差别性的制度，所以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他们就立刻享受了与东京市民、大阪市民同等的教育、医疗和生活保障制度。这样一来呢，进入城市农民工就不愿意回到农村，他们在大城市里面呢就扎根了下来，买房子、买车，过的日子很红火。于是呢，日本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那就是农村劳动力出现了大量的短缺，没人种地种菜了，跟我们现在中国一样，留在农村的大多数是老人和孩子。日本政府看到了这个问题，采取了一个特别的农村经济的救济措施，就是对种植农副产品的农民实行大量的补贴，也就是说你种一亩水稻，政府补贴你十几万日元，相当于10000块人民币。那么经过了十几年的努力，不仅阻止了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同时呢，日本农村也逐渐的富裕了起来，甚至农村人的收入呢超过了城市市民的收入，最终也导致了一部分在城市里面工作的劳动力他重新回到了农村。所以经过从7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初的20多年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日本社会呢基本解决了三大问题。第一是基本消除了城乡差别，农村人也有车有房，日子过得比城市人还舒服。第二，通过高收入高税收、低收入低税收的杠杆政策，缩短了富人和平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实现了社会的均富。第三，建立了城乡一致、官民一致、全国统一、全民参加的医疗 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这个时期日本有穷人，但是呢数量呢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日本穷人大量产生是在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金融危机严重的冲击了日本的经济，导致了部分企业裁员或者破产。同时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积极鼓励呢企业打破年功序列制度，引进美国式的能力主义制度和合同工的派遣制度，使得维系日本社会长期稳定的终身雇佣制度被打破。那么一些能力比较弱、技术比较缺乏的企业员工就遭到了解雇。所以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啊，日本出现了穷人明显增多的趋势，社会的贫富差距也开始逐渐的拉大。那么日本社会的穷人它是一个什么概念，或者是一个什么标准呢？那么这里面呢日本政府制定了一个穷人的一个基本标准，也就是说你的家庭收入年收入在180万日元以下，也就是12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就被划入了穷人的行列。日本的穷人呢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是来自于单亲家庭，尤其是母子单亲家庭。因为日本许多家庭女性在结婚之后，尤其是生下孩子之后呢，她就辞职回家做了家庭主妇。那么一旦离婚以后啊，她就没有了固定的收入，她只能出去工作。但是因为有照顾孩子，只能去打临时工，比如在商店里面当服务员，或者在超市里面呢当收银员等等。一个月的收入呢一般都是在10万日元左右，也就是6000块人民币左右。要拿这笔钱养活一个甚至两个的孩子，那会很困难。如果离婚的老公按月能够把抚养费寄给你的话还算好一点，如果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寄送不能提供的话，那么整个家庭就会陷入贫困的状态，生活会变得很困难。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日本现有 15% 的人口是处于一个最低生活保障线之下，这就意味着至少日本有1500万人属于穷人。到2017年日本领取低保补助的家庭总数已经达到了160万户。那么除了单亲家庭之外呢，还有老年人家庭、伤病者家庭、残疾人家庭。第二类的穷人是流浪汉。日本全国有多少流浪汉？日本厚生劳动省在2017年4月公布了一下统计，表明目前日本全国有9576名流浪汉，他们大多生活在城市公园或者河川边上，其中大阪府的流浪汉最多，占了将近三分之一。那么流浪汉当中呢，绝大多数是男性，女性呢仅有304人。这些流浪汉是怎么产生的呢？他们当中一部分呢是以前的公司职员遭到了解雇，有的呢是从农村来到大城市里面找不到工作的人，还有一部分呢是因为家庭原因而离家出走的人，还有个别是因为企业经营破产独自逃离家园来到城市里流浪的企业经营家。与中国相比，日本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街头虽然有流浪汉，但几乎没有乞丐。因为日本的法律规定是禁止乞讨。那么这些流浪汉他的生活来源靠什么呢？一般呢是靠打短工，或者去捡易拉罐或者塑料瓶出售，也有的呢在车站等处呢捡乘客扔弃的杂志。那么这些杂志往往都是最新的杂志，然后他们把这些杂志啊拿到车站前摆个摊再卖，来获取微薄的收入。那么也有少数的流浪汉呢是靠养老金在过着流浪的生活。理论上来讲啊，日本是不应该产生这么多的流浪汉，因为日本的社会保障规定，失业以后在完全没有收入的情况之下，有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你每个月可以领取一定数额的失业补助金。那么赏识劳动能力或者无人赡养的老人，除每个月可领取低保补助之外呢， 他的房租呢是减半或者甚至不收，水电费呢也可以减免，看病是免费。如果有未成年的子女，还可以另外呢增加补助金。政府还给流浪汉们提供简易住宿、介绍工作，所以单凭这些条件足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根本就没有必要去上街流浪。但是人一旦过惯了自由自在的流浪生活，就不愿意再回归到生活严谨的社会之中，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日本社会的问题。日本过年过的是元旦新年，那么在过年之前，这些流浪汉和贫困家庭，他们能得到政府什么样的照顾呢？可以说，日本政府是不管不问。安倍首相自己是早早的放假，住进了五星级宾馆。不仅是安倍，日本的历届首相都没有像我们的习主席那样走进大小梁山去慰问贫困家庭。对日本首相来说啊，政府已经制定了对于贫困家庭的救济政策，至于这家庭日子过得怎么样，不是首相需要关心的问题。那么日本各界地方政府也不像中国地方政府那样在过年之前要给贫困老人、贫困家庭送温暖。那么谁来关心这些过年了还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关心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贫困家庭呢？都是日本的志愿者组织。日本这些社会志愿者组织包括工会组织、慈善机构、教会组织和市民团体。过年之前，尤其是大年三十，这些日本的志愿者组织都会在流浪汉比较集中的车站或者公园里面呢，煮上年夜饭给这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吃，陪伴他们呢一起迎接新年。尤其是在东京的流浪汉最为集中的上野公园，一些志愿者呢还会在大年三十为他们举办音乐会。我前几年呢采访过一个过年村，这个临时搭建的过年村设在日本中央机关所在地的日比谷公园里面，有十几厅大帐篷。从12月31号开始缉纳流浪汉，刚开始呢是收容了130人，到元旦之夜呢已经达到了250人。而大年初一呢来领取食物的有450人，登记入住的超过了280人。那么这种情况经过媒体的报道以后啊，也逼得日本政府坐不住，所以只好呢派出了厚生劳动大臣前来慰问。过年村竖起了反贫困的旗帜，那么边上是志愿者们捐赠的毛毯，全国各地善良的人们寄送来的大量的蔬菜和粮食，在过年村的门口呢堆起了小山。大批的志愿者们放弃了新年的休息时间，来到过年村帮助做饭。这其中有家庭主妇，有大学生，也有老奶奶、老爷爷。他们做好了热腾腾的饭团和酱汤，还有面条，送给前来相聚的流浪汉们。东京的理发店协会呢，也派出了理发师为流浪汉们理发。东京的两家澡堂呢，也向流浪汉们开放，并派出大巴接送他们去洗澡。日本的医师协会也派出了医生为这些流浪汉们呢看病。这个过年村呢，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星期，为流落大城市里面的穷人们提供了一点新年的温暖。除了给流浪汉们提供帮助之外呢，日本志愿者团体还建立了网站，向贫困家庭呢免费寄送年货。但这些年货呢都是日本企业赞助的，你只要登录网站，填写好自己的家庭状况和地址，或者直接打电话，都可以获得志愿者团体寄送的蔬菜、鱼肉、大米和方便面等食品。所以如何帮助穷人过年，日本社会呢它基本上采取了以这么一个模式，也就是说政府出钱，社会出力。而政府出钱呢，它是常规性动作，不会因为过年而额外增加低保生活的补助。但是社会出力，这是带着一种共度难关的关爱。所以社会志愿者团体比日本政府更有温度，更显得真诚。春节来临，我在这里呢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阖家幸福，新年快乐。我这几天呢也在我的浙江舟山市老家陪伴父母亲过年。在新的一年里面， 期盼大家呢继续给我支持鼓励，把静说日本节目呢做得更好。谢谢大家。